欢迎来到光的路书房，我们来继续进入克里斯·欧亚克罗姆的书籍《思想的大能》。本书旨在通过更新的思想的大能，让你行走在神圣的卓越中，并改变你的世界。第四章，正确使用你的思想。关键是你要明白如何正确使用你的思想，因为这是你通往你所渴望的下一个更高水平的门票。其中第一件你必须学会用你的思想做的事，就是专注在正确的事情上。以赛亚书26:3说，专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全然平安，因为他信靠你。全然平安一词的希伯来语译文是 shalom, shalom, 沙龙沙龙，其本质意思是繁荣的平安。主保守专心、固定、专注于他的人在繁荣的平安中。这难道不美妙吗？他的生活不仅平安，而且是繁荣中的平安。赞美神。你必保守他全然平安意思是，当你进入这个平安与繁荣的领域时，你就会留在其中，你的生命也会在那里得到维持，因为神保守你在那里。专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全然平安。现在请注意，经文并没有说手脚依赖你，而是说专心依赖你的。这很有指导性。他在再次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工具叫做思想。如果你曾经问过或想知道该如何让神的大能在你身上运行，并保守你在平安与繁荣中，那么答案就在这里，专心于主。重点，其中第一件你必须学会用你的思想做的事，就是专注在正确的事情上。一、权益。你可能会想，我怎样才能专心于主，并且留在繁荣的平安中呢？在这方面，申命记6:5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具有指导性的话。他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力、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将耶和华的这一诫命传达给以色列子民，教导他们如何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其他一些译本用力量一词代替了能力。例如新国际译本是，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力量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6:5。你有没有思考过这处经文，并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尽全部的能力或力量爱主？因为爱作为一种情感，并不一定通过身体的能量来表达。值得庆幸的是，主耶稣给了我们答案。在他的一次教导中，他从旧约全书中选取了同样的经文，并在回答一个向他提出的问题时，简单明了地对经文进行了解读。他们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师父，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全心、全魂、全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35-37。在这里，主耶稣用心意一词代替了能力，让我们知道尽你全部的能力或力量爱主与尽你全部的心意爱主是一样的。这意味着要专注或将你的思想引向某个方向。这就是你思想的用处。当你集中思想时，这有助于引导你的能量将其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事情或活动上。因此，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将我们的思想集中于主来尽全部的能力或力量爱主。让我们看看其他几处经文对此有更多的亮光。历代志上22:19。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和魂，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神圣节的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以色列王大卫年纪老迈，眼看在地上的日子满足，就立他的儿子所罗门为王，并给了他这样一条重要的人生指示：你要立定你的心和魂，寻求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申命记》六章五节中的诫命：要立定你的心和魂，寻求主。请记住，你用你的思想创造、回忆、回顾和处理图像，以赋予意义、理由、语言和表达。所以大卫对他的儿子说，你要立定你的心和魂，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他的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看看他在另一处经文中是如何向所罗门阐述同样的观点的。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全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历代至上二十八章九节。如何寻求主？将你的心思放在他身上。你寻求他，不是因为他不见了，你试图找到他，而是因为你想把你的心、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都集中在他身上。罗马书八章五节也说了同样的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关心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关心圣灵的事。那些随从肉体的人把心思放在肉体的事、情欲的、世俗的事上，但如果你是随从神的，你就会把心思放在神和敬虔的事情上。重点，当你集中思想时，这有助于引导你的能量，将其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事情或活动上。二，你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把心思放在某件事或某个人身上，前提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思想。现在，这是你所读到或听到关于你思想的最深刻的真相之一。你的思想受你控制，你必须承认这个真相，接受它，认可它，并付诸行动。让我们再来看看罗马书八章五至六节，这次是新詹姆斯王钦定本。他说，因为按肉体生活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按圣灵生活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因为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死，属灵的思想乃是生命与平安。这意味着将你的心思放在日常的生活层面上，即肉体的、世俗的事物上，会产生死亡。但如果你想要平安，就要有属灵的思想。换句话说，当你专注于属灵的事时，你将拥有生命与平安。你的灵有能力控制你的思想。保罗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灵控制我们的思想。你可以决定要把心思放在神的事情上，并控制你的灵性感官以符合这一决定。这个决定是由你的灵通过魂、你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的所在做出的。他决定自己想思考什么，然后设定心思于他，并开始思考他。重点，你的灵有能力控制你的思想。三，把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现在你会问，我怎样才能把心思放在主和属灵的事上？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要把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会告诉你属灵的事是什么，并把它们传递给你。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而光能定义和揭示，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如果你现在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 你的肉眼将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需要光才能看见。你属灵的眼睛也需要神的光，他的话语来告诉你什么是来自他的属灵事物。当我说要把心思放在属灵的事上时，我指的并不是每一件属灵的事，因为撒旦和陀的魔鬼也是灵，陀们也有属灵的事。有些人的属灵思想向着消极的方向，但这不是神要你做的。这里的上下文是向着神的属灵思想。所以保罗不只是告诉你要有属灵思想，而是要有向着神的属灵思想。第五章，属肉体的思想与属灵的思想。我们刚刚在罗马书八章五节中读到，那些凡随从圣灵的人都把心思放在属灵的事上。这就是你通过阅读本书正在做的事。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灵和神国的属灵事物上。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付出时间、注意力和精力来学习如此重要的材料。现在，有些基督徒对这种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属灵追求都不感兴趣。他们宁愿把心思和注意力放在对肉体更有吸引力的世俗的事上。但保罗强烈警告了这些人，他在罗马书八章六节中说道，因为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死。属肉体的思想是指被训练成只认识、欣赏和渴望没有属灵益处的世俗、感官、事物的思想。他只关心这地上的事，感官的满足和食欲的放纵，专注于这个世界及其追求，而不是属灵的事物。保罗借着圣灵警告说，那些把心思、注意力和情感放在属肉体的事上的人，是在为属灵的死亡自我编程。而且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因为关心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从神的律也实在不能。罗马书八章七节，属肉体的思想所想的都是属世的事，以及如何取悦自己，他不去想在基督里神的属灵的事，也不去想蒙神喜悦的事。神的话语声明，这种思想与神为敌，因为他不服从也不能服从神的律法。原因很简单，他不受圣灵控制，而是受肉体或感官控制。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八节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要点。所以在肉体中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是如何生活的？你是按照你的感官和吸引你外面的人的事而生活的吗？如果你是这样生活，你就无法得神的喜悦。然而，保罗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论证，他在这严肃的陈述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而令人欣慰的结论。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而在圣灵里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他的。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你重生了，你的灵就像神活了。你不在肉体里，而是在灵里，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你不会活在肉体里，而是你会用他所赐的生命在基督里继续活着，赞美神。一，你拥有健全的思想。在学习正确使用思想的过程中，你必须意识到你拥有健全的思想这一真理。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中，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想象一下，如果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父母总是告诉你，你有一个健全的思想，而不告诉你，你是一个猪头，一无是处。 想象一下，每当你做错事或搞砸了，他们都会用爱来纠正你，并告诉你不要那样做，因为你有健全的思想。想象一下，这对你成长中的自信和自我形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还为时不晚，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告诉自己你有健全的思想。只要不断地宣告，我的思想是敏锐的，我是健全的，我超级聪明和卓越。当你像这样说时，人们会说你骄傲和自夸，但不要因此而停止。神赐给你的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和思想健全的灵。这意味着你是大能的、有爱的、心智健全的。当你把这三种品质，大能、爱和健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卓越。你是卓越的。有些人有大能却没有爱，有些人有爱却不健全。但那不是你，你三者兼备，你是完全的。你拥有健全的思想，你必须要用它来改变你的生命和世界。第六章，想法的大能。你一定注意到，我们经常在谈论想法。这是因为，如果不持续不断提及思想所运作的材料，想法，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思想的有意义的论述。在第二章中，我将想法定义为对图像的创造、回忆、回顾和处理，以赋予意义、理由、语言和表达。现在，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个主题时，你会发现想法是思想的画面，带着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可能性，用人的情感或在人的情感中运行。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影响你的情感。有时，他们是想象，但不止于此。想法是你的思想根据想象、信息或刺激所构建的有意识的心理产物。因此，想法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图像流。你不能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思考。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的在思考。真正的思考是创造或将心思专注于创造意义或含有意义的图像流，从而传递一个信息。一个人的想法，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使他陷入束缚，并阻碍他成功和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因为他的想法而体验到荣耀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中劝告我们只选择和思想正确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我们想法的大能和可能性。除非你改变你的思维，否则你无法改变你的生活，你无法改变你的状态，因此也无法改变你的财富。你的生活将永远朝着你的想法的方向发展。你的生活永远不会与你的想法的特性不同。你是你想法的反应。你的生活是你思想内在运作的外在彰显。这就是为什么理解你想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它们是至关重要的。重点，想法是思想的画面，带着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可能性，用人的情感或在人的情感中运行。一，你的想法从何而来？现在，我相信你已经理解了自己思想中潜在的大能，以及培养你的思维过程和创造一切有关于你的正确画面的重要性。我确信你现在也知道了如何有效地以神所期望你的方式引导你的想法。然而，你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有一个敌人，魔鬼，不断在设计诡计来夺走你从神而来的祝福。圣经描述陀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托其中一个诱惑你的方式，就是在你的思想中植入各种错误的想法和画面。托会试图误导你相信那些有害的想法，从而把你置于捆绑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你接受并思索任何信息之前，你必须首先分辨其来源，这样你就不会允许错误的东西进入你的灵里。你必须懂得如何辨别那些临到你的想法，因为如果你留意自己所思想的来源，也不用神的话语查验他们，他们就可能会把你引入歧途。重点，你是你想法的反应。你的生活是你思想内在运作的外在彰显。二，理解你想法的不同来源。第一，你自己的推理。这些是你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而产生的想法。这种信息很多时候是由你环境中的事件所决定的，你在学校学到的，报纸上读到的，广播中听到的，电视上看到的，网络上浏览的，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第二，来自神。想法也可以来自神。有时，神会通过你的思想，即通向你灵的大门，向你传达他的想法。第三，来自撒旦。邪恶或负面的信息、观点和建议，如果被允许，就会被魔鬼扔进你的思想里。托带来的所有想法都会污染你的思想，蒙蔽你对神的真理视而不见，剥夺你应享有的荣耀生活。这主要是通过想象、画面和无声的声音来实现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你可能想知道，那我怎样才能分辨临到我的想法呢？我要如何知道我应该或不应该接受哪些想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你重生了，圣经说你就有了基督的思想，谁曾知道主的思想，以致可以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思想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虽然你以前有某种思维方式，那么现在你是神的孩子，你的思想就已经能够并被赋能像他一样思考。在新造人出现之前，神说，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非同我的道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但现在你重生了，你现在拥有了他的生命，你现在与他的神圣本性有份了。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荣耀归于神。只有一种思考的道路，你现在就这道中，在基督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因此，每一个对神有益、对人有益的想法都来自天堂，而神的天堂就在你的心中运行。每一个使你怨恨或轻视他人，或使你违背神的目的的想法，都是来自魔鬼，而不是来自你自己。当你发现自己所想的是那些挫败或违背神对你或教会及他的身体的计划的想法时，要明白这些想法不是来自你或神，而是魔鬼。当这种想法出现时，立即分辨并拒绝他们。你的想法本质上应从主的角度出发。他已经宣布你是好的，因此邪恶的、不健康的或消极的想法不可能来自你。重点，每一个使你怨恨或轻视他人，或使你违背神的目的的想法，都是来自魔鬼，而不是来自你自己。三，你要为自己的想法负责。圣经创世纪六章五节中记载，神观看人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神见人在地上的恶极大，他心中想法的每一个想象尽都是恶。创世纪六章五节，我想要你们注意这里的想象一词，有些版本将其译为倾向。换句话说，人心中想法的每一个倾向尽都是恶，这意味着人总是倾向于思考和想象邪恶，邪恶一直在他的心中。因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纪六章七节，神要人对自己的想法负责，否则神不会对他做出这样的审判。有些人说，你知道，这些消极的想法就这样来到了我的思想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那么神要你负责处理这些想法。请记住，我们将想法定义为对图像的创造、回忆、回顾和处理。创造、回忆、回顾和处理都取决于你。处理或不处理你得到的图像都取决于你。如果你不对它们进行处理以赋予它们意义，它们本身是无法赋予你意义的。你必须赋予它们意义，就像路加福音24章37节中的那些门徒赋予鬼意义一样。回顾第二章的叙述，他们从未见过有人被鬼袭击或毁坏，但他们听过一些故事，对鬼的恐惧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记。因此，当他们看到耶稣破碎心灵的医治者，神的良善，神之爱的表达者，他们竟害怕他，因为他们以为他是鬼。想象一下，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任何话来消除他们的恐惧吗？想想，如果耶稣对他们皱眉头，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会吓晕过去，甚至吓死。然后，就会有消息说是鬼杀了他们，而实际上，他们是死于恐惧。因此，我们用自己的思想为我们接收和处理的图像赋予意义、解释和理由。无论你在思想中创造了什么，你都可以赋予它理由，也可以赋予它表达的语言。四、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我刚刚告诉过你，神要你为自己的想法负责。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在一个人重生之前，这就是对他里面的人的状态的描述。难怪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因为自然人的心是坏到极处的。以赛亚书55章7节也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转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些都表明，神要每个人，即使是不义和未得救的人，也要为自己的想法负责。既然根据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和创世纪六章五至六节，人心极恶，他的想法只有不断的恶，那么不义的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状态呢？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他必须被重新创造，他必须重生，领受一个新的本性和一颗新的心。但是，即使在他因救恩的奇迹而瞬间获得了一颗新心之后，他的消极、恶念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他有了新的本性，神仍然要他为自己的想法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5章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转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换句话说，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主要你为自己的想法负责，他期望你改变思维方式，使之符合他的话语。五，你的想法会影响你周围的事物。你知道你的想法也会影响你周围的事物吗？这是因为想法会释放信号，而这些信号可以被你周围的事物和与你有联系的人接收到。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在想某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出现了，或者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发信息，又或者你正在想某件事情，尽管你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你身边的某个人开始想同样的事情，并真的说出了那个想法。科学界称之为心灵感应，通过超感官的方式将想法从一个人的思想中传递给另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理解了科学背后的灵性，你就会对你所允许的想法更加谨慎。我不允许任意的想法在自己的思想中。如果我不想让身边的人产生某种想法，我就不会去想，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传递这些想法。我们每个人都会传递想法，有时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将负面的想法传递给我们的环境，导致它反过来攻击我们。比如，你知道你的房间里有你的想法吗？你房间里的墙壁、家具、衣服等都是由具有记忆力的材料制成的，它们可以接收并保留来自你的信息，无论从你那里接收到什么，都会留在它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谨慎让各种想法通行，以免发生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六，不要惧怕。你认为主为什么经常告诉我们不要惧怕？这是因为如果你允许恐惧的想法，它们就会影响你的思想，阻止神的大能流向你的方向。你必须训练约束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正确地使用它。开始学习思想快乐的想法，练习它，直到你变得擅长它。这样每当你有不舒服、沮丧、愤怒、恼恨、苦读等负面的想法向你袭来时，你可以轻松地对他们说不，并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思考，从说正确的话、说感恩的话和唱赞美神的歌开始。这样，你就能运用自己的思想，让好事流向你的方向，阻止错误、消极或邪恶的事情在你身边发生。第七章，攻破坚固的营垒。一，我们在战争中。目前为止，我们在讨论中确定的一个关键点是，我们的言行受我们的主导思想引导。现在，如果你不控制自己的思想，你就会发现自己会说出和做出你连做梦都想不到会说出或做出的可怕事情。这是因为魔鬼在不断攻击你的思想。魔总是试图攻击和污染你的思想，好让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无助和无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持续的属灵征战。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走，却不凭着肉体征战。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处属灵的恶势力摔跤。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但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装备了确保胜利的神圣武器。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而是靠着神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各样阻挡神之时的自高之事都推倒了，又将人所有的思想都俘虏，使其顺服基督。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五节。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在思想中进行或驻留的是营垒、想象、想法和各样自高之事，这表明我们的思想是属灵征战的战场。二，坚固营垒、想象、想法和各样自高之事。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所用的坚固营垒一词，并不是在谈论坚固的物理结构或魔鬼煽动起来的某种外部力量，而是指那些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主意、理论、想象、推理、信仰等。他们攻击并占据人的思想，使人以某种方式思考、行动和反应，从而阻碍他们享受在基督里的产业。坚固营垒也可以是因你的背景以及成长过程中被教导的思维方式而在你心中建立起来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由你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以及在重生之前甚至之后所养成的习惯和性格形成的。他们也可能是一些文化和传统信仰，甚至是作为社会规范被认可和接受。但他们的作用却是阻止来自神的新思想进入你的思想。本质上，坚固营垒就是阻碍人们在神的事情上取得进展的心理围墙。例如，有人认为我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失败者。另一个人说，每当有好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就会一败涂地，错失良机。因着这曾经是他的经历，这些都是坚固营垒。保罗还谈到各样自高之事，将各样的想象、各样阻挡神知识的自高之事都推倒了。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这指的是由人类提出的虚假崇高的伦理、宗教、哲学等体系，用来反对和否认神的知识。这些是空洞的、没有根据的观点、教条、思维模式、偏见、迷信和信仰，成为了在人们的思想中抵挡神知识的心理障碍。但感谢神，他用坚不可摧的军装加固了我们，使我们在这些撒旦对思想的攻击面前无懈可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已经装备了我们，靠着神有能力攻破各样的想法，将各样撒旦向我们呈现的想象、各样阻挡神知识的自高之事都推倒了，又将人所有的思想都俘虏，使其顺服基督及神的话语。借着这些武器，我们能够释放那些因撒旦操纵而被捆绑的人们。哈利路亚。重点，坚固营垒就是阻碍人们在神的事情上取得进展的心理围墙。三，神的军装。我们已经确定，我们正与撒旦势力发生冲突，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或意识到。既然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就只能使用属灵的武器与敌人交战。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至十七节中，保罗逐条列出了我们强大且坚不可摧的军装的各个部分。所以，你们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完成这一切之后站立。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束腰，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在这一切之上，又拿着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的全副军装。一，真理的腰带。二，公义的护心镜。三，福音的预备之靴。四， 信心的盾牌。五，救恩的头盔。六，圣灵的宝剑。仔细观察这些武器，你会发现只有一种是进攻性武器，圣灵的宝剑，其他的都是防御性武器。现在钦定本对第十六节经文的翻译可能有点误导。他说，在这一切之上，又拿着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似乎建议信心的盾牌是基督徒的军装中终极和最重要的一件。W.J. 康尼比尔的注释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信心的盾牌应该列在最后，但保罗在信心的盾牌之后又提到了这军装中的两件。因此，康尼比尔一本说，不是在这一切之上，而是拿起信心的盾牌遮挡你们，你们必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扩大经典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高举拯救之信心的遮挡盾牌，用它你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燃烧的火箭。在这段关于基督徒军装的教导中，保罗将其与罗马士兵的军装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这里译作盾牌的希腊文是 thureos， 专门指全副武装的罗马步兵所持的盾牌。这是一面四英尺乘两英尺半的长方形大盾，而不是相对较小的圆形盾。古代战争中最危险的武器之一是火镖，一种箭头占有沥青的箭。经过沥青的丝束被点燃后，燃烧的箭就会射向敌人。为了对付这种箭，罗马士兵将自己完全遮挡在盾牌下或盾牌后，然后将盾牌挡向箭，箭在插入盾牌时就熄灭了。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信心的盾牌应该足够大和坚固，以保护和捍卫你的每一部分，这样恶者的火镖就不会首先射中你军装的任何其他部分。因此，拿起你信心的盾牌，完全遮挡你，熄灭那恶者一切的火镖。这些火镖是魔鬼向人们的思想中发射的意念，他们摧毁了生命和家庭，毁坏了生意，引发了战争，蹂躏了国家。但是，有了信心的盾牌，你就可以并且应该熄灭敌人射向你的每一枚火镖。四，推翻争辩者的推理。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至七节说，因为我所使用的武器并非属血肉的软弱，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可以推翻敌人的坚固营垒。因此，我能够推翻争辩者的推理，拆毁一切高举自己抵挡神知识的高墙，并将每一个悖逆的思想掳来，使之顺服基督。康尼比尔一本，你用什么来推翻敌人的营垒？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记住，这是我们武器库中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当你默想、喃喃自语并说出神的话语时，那些基于你一生所听所信的错误话语的心理障碍就会像耶利哥城墙一样轰然倒塌，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喜欢教导和传讲神话语的原因，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思想中长久以来的错误观念和理论，以及他们赖以建立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不敬虔的文化和传统就会轰然倒塌，那些东西经不起神话语的大能。那么争辩者的推理呢？你也可以用圣灵的宝剑推翻他们。撒旦就是神话语的争辩者。当神吩咐亚当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撒旦化身为蛇，来到园子里的夏娃面前质疑神的话语，夏娃就被欺骗了。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 今天，撒旦仍然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例如，圣经上说，你因耶稣的鞭伤得了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但魔鬼会告诉你，得了吧，你以为你真的得了医治吗？如果是，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疼痛？你看，徒会质疑神所说的话，并试图通过徒的负面推理和建议来骗取你的祝福。但你可以用圣灵的宝剑将他们一一推翻，正如康尼比尔翻译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说，将他们一一推翻，就站立不动摇。所以，要站稳立场，坚决抵挡魔鬼，同时宣告神的话语，并宣告你在基督里的产业。当你装备好军装时，魔鬼的任何攻击都无法伤害你。而借着圣灵的宝剑，你可以主动出击，拆毁陀的坚固营垒。荣耀归于神。